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0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政府据讲召开了半导体行业紧急会议，来到商讨如何应对美国政府最新公布的芯片与技术出口管制。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四10月20日报道说，中国工信部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召集了多场的紧急会议，与中国一些主要半导体制造商的主管一起去评估拜登政府最近宣布的一项重大出口管制措施可能带来的冲击，并研讨对应措施。报道说，很多与会者都认为美国的这项出口管制措施将会严重损害行业利益，他们还讨论了中国经济与美国技术脱钩的红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日10月16日的开幕中共20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呼吁在高科技发展上通过自力更生赢得到关键核心技术的争夺战。上个礼拜，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指责美国商务部颁布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是用非常武断的方式去干扰国际贸易，称这种单边性的政策不单止会进一步损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更重要的是它将会形成一个不确定的产业氛围，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半导体行业从业人员共同耕耘从而打造的互相信任、友好合作精神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英国首相卓维斯星期三10月19日称自己是一个斗士而不是一个放弃者，他目前必须面对是自己保守党对他撮掠经济计划的敌意、反对和愤怒。然而下议院支持他的保守党议员的冷酷面孔表明，卓维斯正面临保住他首相职位的痛苦斗争。卓维斯出席议会题为首相问答例会的几个钟头内，他又失去了一名内阁高级成员，内政大臣布雷弗曼离开了大臣职位，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辞职定是被解雇。布雷弗曼是执政保守党右翼中受欢迎的人物，亦都是限制性更强的移民政策的拥护者。卓维斯上个礼拜五解聘了他的财政大臣夸尔顿，此前两个人在9月23日宣布的经济计划使得到金融市场受到惊吓。该计划的450亿英镑无资金支持的减税政策引发金融市场动荡，打击了英镑的价值，并增加英国政府的借贷成本。英格兰银行被迫进行干预，防止危机蔓延到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从而使到养老金面临风险。预计成为意大利下一任总理的梅洛尼星期三向他的右翼联盟伙伴发出挑战，表示他的新政府会是亲不约，会是欧洲的完全一部分。在此之前，他的保守盟友贝卢斯科尼重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同情，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触发了战争。梅洛尼言辞激烈地说，不赞同他的外交政策的任何政党都不应该参加下个礼拜的就职政府。他说，意大利和我们政府一起都永远不会是西方的薄弱环节。梅洛尼在俄罗斯二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坚定捍卫乌克兰，支持西方针对莫斯科的制裁。他说，我对一件事情一直是永远会很清楚的，我有意用一个明确而毫不含糊的外交政策立场来到领导一个政府，不赞同这个基石的任何人都不能够成为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今年86岁的贝卢斯科尼是普京的长期朋友，他在星期二公布一个音频文件中从他的意大利力量党向国会议员透露说，他与普京有接触，交换过甜蜜的信件和礼品。欧洲议会将2022年萨哈罗夫奖颁给勇敢的乌克兰人民，他们正在抗击俄罗斯在2月尾发动的无端入侵。欧洲议会星期三10月19日发表声明说，该奖备受与勇敢的乌克兰人，他们由他的总统、民选领袖和公民社会所代表。欧洲议会议长蒙巴达梅措拉在声明中说，该奖授予那些在实地战斗的乌克兰人，授予那些被迫逃亡的人，授予那些失去亲人和朋友的人，授予所有那些挺身为他们的信仰而战的人。
我知道勇敢的乌克兰人不会放弃，我们都不会。一年一度的沙哈罗夫奖以苏联物理学家和意义人士安德烈·沙哈罗夫命名，欧洲议会在1988年设立该奖项，以向那些捍卫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个人与组织表达敬意。历年来的沙哈罗夫奖得主包括南非的曼德拉、缅甸昂山素基、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联合国白俄罗斯记者协会、无国界记者组织等等个人和组织，还有中国的异议人士魏京新、胡佳和目前仍在坐监的维吾尔族政治犯伊力哈木土夏提。
在南韩举行的攀岩亚洲锦标赛决赛中，不带头巾参赛的伊朗女选手伊尔纳兹雷卡比星期三10月19号早上返回了德克兰，支持者和粉丝迎接他的回归，但外界亦都担心他会被拘留或被禁止出境。伊朗政府要求女性运动员佩戴头巾参赛。雷卡比一抵达伊朗就出现在两间政府新闻机构的镜头前，话俾佢哋听呢件事完全是意外。呢段话被登在据讲是他的 Instagram 账户上。他话：我忙住着鞋同埋佩戴装备，忘记咗戴上头巾，然后我就开始比赛。当被问到外界对于他不戴头巾参赛的反应时，雷卡比话：尽管之前我好紧张，备受压力，但我仲系安心地翻到伊朗，感谢真主。到目前为止，乜嘢都冇发生。星期日嘅比赛结束之后，雷卡比嘅朋友据报道曾经冇办法联络到佢，外界担心佢嘅安全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10月19号宣布喺俄军控制嘅乌克兰四个地区实施戒严，同时乌克兰军队喺俄军占据嘅乌东地区继续推进。普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网上会议上说，他已经签署命令宣布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地区实施戒严。俄罗斯国家杜马上个月宣布这四个地区为俄罗斯的领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领事馆殴打案的受伤者说袭击行为野蛮，担心家人安全，但会继续参与示威。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的伤者在伦敦举行记者会谴责袭击事件。英国国会议员亦都继续坚持要求驱逐涉事的外交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就上星期日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事件中受伤的示威者 Bob Chan 联同英国国会议员会见记者。 Bob Chan 表示袭击他的人行为野蛮，又担心家人安全，但会继续参与示威。在上星期日，一个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由领事馆入面走出来，毁坏两张写有天灭中共和贺他老母的标语，以及带走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入面。Bob Chan 说他尝试阻止破坏示威物品的人，但是被扯入领事馆范围。他被拳打脚踢，又有人拉扯他的头发。他说他被多人袭击，其他示威者尝试拉走他，但是不成功。最后有一名警员成功拉走他。 Bob Chan 对美国之音这样形容袭击他的人的行为：
野蛮的行为。
他又说
最痛就是腰骨的位置，因为他现在还是坐都痛的。
Bob Chan 说有担心安全问题而搞到睡不着，
因为最怕就是可能我家人会受到伤害啊咁样。
他又说
心理影响其实都是担心安全问题啦。咁同埋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件事发生了是会令我即系担心人身安全，但是不代表我不会再企出来，因为你都是那句你打击得我越大，我就越要企出来，因为这个 是我的自由，不应该被这样打击的。
Bob Chan 说，他去年由香港移居到英国，先以酌情安排入境，其后再申请了简称 BNO 签证的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英国国会在星期二就这一宗事件进行紧急质询，多位国会议员要求英国政府宣告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他驱逐出境。英国外相祁湛明其后表示，已经传召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要求就事件解释。他又说，和平示威是英国的基本权利，中国政府必须尊重。祁湛明在星期三对电台节目表示，大曼彻斯特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当他取得细节之后会决定有何行动。前保守党党魁施智安和工党议员阿夫扎尔汗陪同 Bob Chan 出席记者会，后者是代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所在区域的议员。两个人都说应该驱逐涉事外交官出境。
For me, I think this is very clear. A red line has been crossed here. On our British soil, they have used this violence.
阿夫扎尔汗说，我的态度很清晰，这个已经超越了红线。他们在英国土地上面使用了暴力，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政府需要清晰表示这个是红线，他们会采取行动。被问到对于英国政府等待调查结果才会考虑行动，施智安说，英国政府的回应是垃圾。
Rubbish. The truth is, there's no way they're going to prosecute these people, right?
施智安说，现实是政府没办法控告这些人，那为什么要等待一个复杂的调查？因为他们是外交官，我们可以立刻做的是将他们驱逐出境，我们有这个权利。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在10月18号星期二向曼彻斯特晚报提供领事馆的闭路电视片段，指控示威者冲击领事馆，袭击了两名职员，导致他们受伤。他说，一名示威者捉住一名职员的颈不肯放手，于是其他职员拉他回领事馆，但是示威者继续不放手，于是就跌落领事馆范围。郑熙元又说，在警方帮忙之下才成功赶离那个示威者。他指控示威者的标语和口号是蓄意挑衅骚扰领事馆职员，是违反英国的公共秩序法。郑熙元说，有尝试礼貌地要求示威者拆走标语和画像，但他们拒绝。郑熙元承认他有出现在示威现场，被卷入暴力场面，但是没有受伤。关于领事馆的讲法， Bob Chan 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从来没有想踏足过去范围的，我是被人拉进去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月19号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北京已经向英国当局提出交涉，并敦促伦敦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中国外交官。他表示，这个是由于滋扰分子恶意骚扰和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造成中方人员受伤，并威胁中方管制安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多段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官员拖拉并殴打香港抗议者的录影片段日前被放到去网上，在推特引起愤怒，完全疯狂、气急败坏、不可接受等词语接连不断，更加有美国国会议员发声谴责，并表示愿意对事件的调查提供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个港人组织星期日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中走出来，毁坏标语和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内，其中一个叫做 Bob 的示威者是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内，遭到拳打脚踢，全身多处受伤。多段的网络视频在不同的角度是记录了事件的全程。 當地警方隨後證實拖拉和毆打是確有發生，並且說正在調查當中。英國外交部星期二傳召中國駐英國大使館臨時代辦，要求中方就此事件作出解釋。一個網絡媒體的駐台北記者貝舒穎在看到視頻之後評論說，這個完全是瘋狂的，難以相信他的眼睛。中國歷史播客的主播克里斯·斯圖爾特說是完全沒辦法接受，他說英國應該起草不受歡迎者指令，並且驅逐每一個參與這次暴力侵犯基本公民自由的人。事件亦引起了美國議員的反應，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吉姆·里斯說，中國政府官員在英國毆打抗議者的行為是可恥的，這個是一個外國政府在另一個國家土地上的暴力恐嚇，簡單明白。美國會幫助這場的調查，並且繼續支持香港人民為自由而戰。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亦都發推說，這些行為不能夠被從輕處理，他們必須和那些抗議中共反人類罪行的人是站在一起。中國方面先是表示對事件並不知情，後來指責抗議者非法進入領館，危害中國外交官安全，並且說中國有權採取措施維護館舍的安寧和尊嚴。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院教授古舉倫評論說，如果領館相信中國外交官有法律權利打壓領館外的抗議的話，那明顯是錯誤的。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拿德基·羅蘭對任何相信中國政權的維穩只是限於中國國內的人是發出警示，說這個是不可接受的外國的干預行為，如果不立即並且堅決採取懲罰，這個是會再次發生。事件發生是正值中共二十大召開期間，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預計將會在會上獲得他飽受批評與爭議的第三任期。習近平主政的過去十年裏面，中國戰狼外交越演越烈。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中漢社說，剛剛讀過了習近平作文的講話，他多次提到鬥爭，英國當局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保衛和平抗議者。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駐台北東亞特派記者比爾博圖斯問話，習近平和同僚將會怎樣在北京看待這件事呢？是保衛中國尊嚴的堅定戰鬥精神的偉大展示，還是因為他將國際媒體的注意力從二十大上吸引走了而感到憤怒呢？亦都有觀察人士用歷史的案件分析這次事件。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喬治·法里恩說，讓他是想起了文革時期的日事，那時中國海外的外交官會參與衝突，來證明他們對偉大舵手毛澤東的忠心。中國資深媒體人賈嘉就將中國領館的行為與一百多年前即將崩潰的清朝做類比。他寫說，孫中山當年在倫敦被大清公館從大門口拖入去暴打，關了十幾日。曼徹斯特這樣的事是奇怪嗎？一點都不奇怪，氣急敗壞的末路狂徒做的事都是相似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報導。
過去兩年來，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和嚴厲的防疫政策，根據官方數字，在這段期間香港流失的勞動人口高達10多萬，不少外國企業亦都選擇撤出香港。香港政府10月19日宣布，未來將會面向世界積極搶企業、搶人才，更將會為此成立專責辦公室。有分析則認為，香港政府在人才大量流失之後，意圖亡羊補牢，想法過於天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10月19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港府如何應對大量勞動人口流失和外資撤離是外界關注焦點。李家超表示，香港必須更積極和進取，搶企業、搶人才。政府會在今年內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由財政司司長帶領，針對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金融科技、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策略產業，引進世界各地高潛力、具代表性的重點企業。辦公室會制定目標企業名單，制定土地、稅務和財政等配套措施， 并为企业度身订造落户计划，企业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配套服务，例如申请签证、子女教育安排等。政府亦都会拨款300亿港元成立共同投资基金，按企业个别项目带动本地产业发展的潜力，考虑参与共同投资。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说，过去两年香港本地劳动人口流失大约14万人，为了吸纳外来人才，政府会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过去一年年薪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和毕业于全球100强大学，并且在过去五年内累积三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可获发为期两年的通行证到香港发展，不设人数限制。政府会在17个驻中国大陆和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设立招商人才专组，主动接触目标企业和人才，联系百强大学，加强联系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留学或者工作的港人，鼓励他们到香港发展。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的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 Gabriel 罗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营商角度来看，香港和邻近地区相比毫无优势，单单是一条港版国安法已经令到不少海外人士却步。
他们可能会听到一些新闻，仔细的东西他们未必清楚那么多，但是就是正正是因为不清楚那么多，那就更加是有一个很难全面解释到 的警方。如果是他们来香港是做一个踏脚石，跟着是主战是大陆的市场，这样来讲，那究竟他们做的哪一样东西才是会不触犯到呢？或者现在不触犯到，但是未来怎样会触犯，会不会有机会触犯到呢？即这个模糊性就令到风险增加了很多。咁如果就算系大啲嘅中型嘅公司啦，唔使好讲大噶啦。咁一个主管或者系老细点样游说啲员工喺呢个咁唔稳定嘅情况之下，香港做嘢咧？
目前香港实施紧0+3检疫政策，即系入境后唔需要前往酒店隔离，但系要居家医学监察3日。近期商界就一直呼吁港府尽快实施0+0，亦即系取消入境限制。Gabriel 话，港府的防疫政策存在太多变数，即使马上顺应民意实施0+0，亦都未必能够消除外商的疑虑。
如果我是一个外地的投资者，我看的不单止会是不是0+3转0+0，而亦都要考虑你会不会调翻转头变翻7+7，即系嚟紧嘅疫情点样改变，始终都是冇人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外国型紧张的人，如果搞了2-3个月跟着疫情转差，跟着变回14+7或者 whatever， 那我的员工要走，那我怎样呢？那我不是白费心机了。
Gabriel 说，除了香港的政治形势和防疫政策令人难以捉摸，中国大陆的政经情况亦都充满不确定性。
譬如政治上啦，咁你今次第一20大之后，咁确定咗习近平可以系史无前例咁样连任，淨系史无前例呢样嘢亦都系带咗一大扎嘅问题出嚟。由疫情之前嘅呢啲外资嘅撤走啊，个供应链啊剩下嗰啲唔转咗，咁就亦都可能牵一发动全身力。咁美国打击呢一个高科技，阻止大陆喺呢方面发展，亦都系即系睇出嚟就只会系越嚟越加强那个力度。如果是同科技界有能到边嘅嘢，咁亦都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去睇咁样。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香港政治评论员袁利昌认为，香港依家嘅情况已经落后于形势，港府抢企业、抢人才嘅构想显得过于天真。
有啲係人連埋公司一齊去咗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咁你而家先至揾呢啲計劃翻嚟，其實佢都係跟住佢間公司，佢公司其實將個辦公室遷到去另一個地方，其實佢都控制唔到。咁你吸引佢翻嚟，其實個吸引力即係好有限，同埋其實係有啲人未必係可以咁樣可以吸引到。
袁利昌話：同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聽人手法吸引專才比較，港府推出的一系列措施显得保守被动。
我想现在香港还是用一种很官方的办法去吸引人才，毫不人性化的。人哋可能真係会一个约见一个咁样去吸引佢哋返嚟，但係香港嘅政府以佢个效能其实係冇可能嘅，接近係。佢一直以嚟香港都係有少少好似等运到咁嘅啫，即係如果你嚟就嚟，你唔嚟我唔会特别去向你招手嘅。
香港民主党表示，李家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吸引人才嘅措施，但係对于减少香港人才流失着墨甚少。他认为经常说要走在问题最前面的李家超现在只是最落后。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接连对中国人民发出两个短视频之后，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第三个致中国人民的视频中说，中国共产党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他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务卿的时候，美国就唤醒了自由世界共同面对中国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星期二10月17号发布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的第三集。蓬佩奥目前是该研究所杰出学者，亦都是中国中心的顾问。此前他在9月14号以及9月26号分别发表了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视频，主题依次序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蓬佩奥说，推出一系列的视频的目的就是要希望直接与中国人民对话，在第三集以中国共产党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为题的视频中，蓬佩奥说他在国务院的1000个日子里面，美国唤醒自由世界来面对中国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同前两集一样，第三集的录影片段文字也都附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被中国政府称为反华政客、末日小丑，并且在卸任之后立即被列入制裁名单的蓬佩奥说，他很惊讶为什么直到特朗普政府美国才开始正确处理这件事，但他认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危险信号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是一个乐观的民族，或许我们太过天真了。蓬佩奥说，早在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问北京之前，而且亦都远比中国共产党更古老的时候，美国就希望与中国建立友谊。那个是在1861年时以诚实的阿伯著称的美国总统林肯派遣了一位名叫做蒲安臣的美国公使到中国的时候，而蒲安臣当时都受到太平洋两岸中美人民的喜爱，被美国传媒报道正在为2024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准备的蓬佩奥说，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有很多关于小火箭人、大核武器按钮以及火与炉的推文，但这样做的是因为美国想要阻止侵略，我们知道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权是侵略者。小火箭人是特朗普在这里嘲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时所使用的名词，他曾经警告北韩停止威胁美国，否则将会以前所未有的火与炉做出回报。在这个2分20秒左右的视频中，蓬佩奥说中共每年都偷走美国人的工作和几千亿美元，他传播妖魔化美国的宣传和谎言，他通过抖音、华为和其他技术监视我们，他实施了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的军事建设，他试图掩盖新冠疫情真相，美国显然不是侵略者。此外，蓬佩奥说中共还欺负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捷克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台湾人，以及任何在微信上发布小红维尼照片的人。总而言之，中国人民生活在最严密的监视和审查之下，任由一个流民政府摆布，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几个字，中国共产党。蓬佩奥说，蓬佩奥10月4号在一个推文中公布了一封中国驻美大使馆在9月27号，也就是蓬佩奥发布第二集视频之后给哈德逊研究所信件的照片，信中批评他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在这一封直呼收件人先生或女士未有一般英文致信时使用的礼貌用语亲爱的信中，中国大使馆对蓬佩奥在该研究所网站发布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讲话表示关注的。信上说， 中國共產黨是由人民創建和培育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受到中國憲法的支持，信中重稱。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切斷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血脈關係的企圖都注定要失敗。蓬佩奧在回應這個推文時說，中國共產黨要我停止講出真相，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美國政治評論網站市民大會10月4日以中國真的被蓬佩奧新的視頻系列激怒為題，報導了中國大使館對蓬佩奧視頻的反應。蓬佩奧第二天在轉推這一篇報導時說，是的，他們被激怒了，沒有比讓中國人民聽到真相更讓中國共產黨害怕的事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在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在南中國海上的主權爭端未解之際，菲律賓海警隊較早前順利完成對南中國海的斯卡帕納淺灘的空中監察活動，期間雖然發現中國四艘海警船，但所幸菲中兩國船隻並未發生海上衝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然而菲律賓專家示警，北京近年來頻頻在南中國海爭搶漁業資源，甚至進行軍事部署，雖然馬尼拉仍然對外堅稱他在南中國海的部分海域主權的立場，並加強海警隊的巡查作業，但仍難以制衡中國的擴張行為。南中國海很可能在未來成為中國湖。美國和菲律賓在10月3日到14日舉行年度海上戰事合作聯合軍演，因應印太區域突發危機，約有1900名的美軍陸戰隊員及超過600多名菲律賓軍方人員參與演習。這次軍演與先前的海上戰事合作5次的軍演不同，日本和南韓均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演習，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6月份上任以來美菲兩個國家最大規模的軍演活動之一。據了解，第六次海上戰事合作演習區域包括了面對南中國海的菲律賓西部巴拉望省，以及隔住呂宋海峽和台灣本土相望的菲律賓北部。美國海軍陸戰隊說，約300名士兵在10月7日在菲律賓三苗禮士省的一處海灘舉行兩棲演習。這處距離南中國海的斯卡帕納淺灘，中國稱為黃岩島，僅有240公里，而斯卡帕納淺灘於2012年由中國獲得實際的控制權。無獨有偶，中國解放軍部亦都在星期二10月11日報導，解放軍空軍航空兵近日在南中國海出動數架反潛巡邏機，展開長航時反潛訓練，模擬獵殺潛艇。針對美菲和中國近期進行軍演和反潛的訓練，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稱，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反潛訓練不針對第三方，但是美菲之間的軍演卻是針對中國。如果華府進一步與其他國家擴大在南中國海的軍事行動，北京很有可能採取反制措施。宋忠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中國將會用自己的軍事能力來捍衛我們自己在南海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必然的。如果美國裹挟其他國家來對中國的島礁主權實施侵略行為，那麼中國將被迫採取反制的措施。
他說，中國將會用自己的軍事能力來捍衛我們自己在南中國海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必然的。如果美國挟持其他國家嚟到對中國嘅島礁主權實施侵略行為，咁中國將會被迫採取反制措施。侵略行為包括對中國嘅島礁主權領海基線實施入侵，亦就係要入侵我哋嘅領海，進入到我哋嘅領海範圍之內進行抵近偵察，解放軍亦都有權進行反制。宋忠平所指嘅中國喺南中國海嘅主權立場係基於北京九段線主張，中共聲稱在九段線之內的群島均為其固有領土，並根據此主張與菲律賓在斯卡帕納淺灘上有主權爭議。即使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仲裁法院已經在2016年裁決中國在南中國海九段線範圍擁有歷史權利的說法並不符合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然而中國稱仲裁庭對南中國海有關事項冇管轄權，表示不會接受、不參與和不承認國際仲裁法庭的任何裁決。雖然宋中平認為美菲軍演劍指北京，不過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2022年富布賴特項目研究員、菲律賓海洋事務專家巴通巴寇認為，美菲聯合軍演不致擴大南中國海衝彈，中國海警船和菲律賓漁船在非中主權爭議海域上可能出現對峙狀況，才會導致形勢升溫。巴通巴寇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The drills are taking place well within Philippine territory, so it doesn't really add anything to the overall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說軍演在菲律賓境內舉行，所以他不會實際對南中海整體安全局勢加劇緊張。軍演過去十多年來都持續定期舉辦，即使日本這次參與演習引起關注，但從整體局勢來看，這個仍然是微不足道。實際上更加經常引發緊張局勢的是在鄰近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島嶼的海上衝突。當菲律賓漁船和公務船靠近這些島嶼時，中國海警船和菲律賓船隻可能發生衝突，這通常會導致兩個國家進行外交溝通，或者是成為具有嚴重爭議的公共議題。不過菲律賓星報報導，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在上個星期四10月6日成功對斯卡帕勒淺灘完成空中監察行動。雖然在行動期間發現四艘中國海警船，但這幾艘中國海警船並未與菲律賓海警船發生衝突。報導仲稱，菲律賓海警衛隊希望藉由加強該海域的巡查活動，鼓勵更多菲律賓漁民在該區域進行捕魚活動。儘管菲中船隻近期在兩國主權爭議海域並未陷入對峙局面，但菲律賓海洋事務專家巴東帕寇認為，北京近年來在斯卡帕勒淺灘海域附近的擴張行為其實已經越來越高調。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加強在斯卡帕勒淺灘的巡查有其必要，亦都是回應當地漁民迫切的需求。他說，
Since 2013, the Filipino fishermen have beeneffectively pushed out of Scarborough Shoal and forced to stay close to the main island of Luzon.
自2013年以來，菲律賓漁民實際就被趕出了斯卡帕勒淺灘，被迫在菲律賓主要島嶼呂宋島附近。有時他們中國海警船甚至在某些情況之下甚至直接衝撞漁民，使到漁民受到驚嚇而自行與中國海警船保持距離，而不是駛近中國海警船。中國人仲在該地區部署自己的捕魚船隊，與菲律賓漁民爭奪魚類資源。他們仲在斯卡帕勒淺灘從事破壞性的捕魚活動，這個減少了可用的魚類資源。所以希望隨著海岸警衛隊更強大的存在，菲律賓漁民都能夠再次在這些偏遠地區更加自在地作業。而這個確實是菲律賓漁民一直呼籲的，他們希望菲律賓海警隊持續高調地出現在這些漁場，他們才能夠確保漁業活動安全地進行。然而中國軍事專家宋中平並不認同巴通巴寇的說法，認為北京政府從來都沒有在南中國海奉行所謂的擴張戰略，只是在維護九段線歷史性權益。他說黃岩島本來就是屬於中國的島礁，因此菲律賓漁民在島礁附近捕魚活動勢必得經過中國政府的同意。
這是一個主權彰显的问题，菲律宾只要愿意尊重中国的主权，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可以考虑让菲律宾。
他说这个是一个主权彰显的问题，菲律宾只要愿意尊重中国主权，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可以考虑给菲律宾在相关海域来捕鱼的。但有一点就是中国每年都会宣布禁渔期，这段时间是不允许捕鱼，为了确保渔业的长远发展。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自1999年开始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均会实施伏季休渔捕鱼禁令，范围包括斯卡帕勒浅滩附近海域。但菲律宾外交部今年5月30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就中国单方面宣布南中海的禁渔期提出外交抗议。美国国务院亦都认为中国此举不符合2016年南中国海的仲裁结果。虽然中国军事专家认为北京在南中国海进行扩张的讲法为无稽之谈，不过法新社10月初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负责人格里格波林的话报道，随着数代中国领导人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荒谬的主张，东南亚渔民、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和海岸警卫队 可能亦都因为经营的风险和成本不断加剧而被迫撤离，使到南中国海成为中国的内陆湖。针对波兰所谓南中国海恐怕成为中国湖的讲法，菲律宾海洋事务专家巴东帕寇、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吴安平皆对此表达认同。吴安平话：虽然菲律宾外交部先至喺今年七月喺南中国海裁决出炉满六周年之际发表声明捍卫裁决结果，不过马尼拉仲系持续对外坚称拥有当地岛礁嘅主权立场，否则好难改变中国依其九段线主张喺南中国海展现嘅强硬态势。吴安平对美国之音话
：If the Chinese will be allowed to pursue their interest in South China Sea without challenge, then this prediction would definitely happen. By challenge, I don't mean.
佢话如果佢哋中国可以不受挑战地追求佢哋喺南中国海嘅利益，咁样中国湖呢一项预测肯定就会发生啦。但我所讲嘅挑战并唔系指实际嘅冲突，而系菲律宾表明冇放弃我哋嘅主张，并且坚称呢个仍然系领土嘅一部分。如果唔咁样做，咁佢可能就会成为中国湖，因为基本上九段线系环绕整个南中国海，然后就声称拥有所有嘅主权。巴通巴寇则认为，马尼拉对外坚称拥有南中国海部分岛礁嘅主权立场，并不足以撼动到北京喺呢个海域嘅主导权。尽管菲律宾渔民近期喺两国有争议嘅岛礁附近嘅捕鱼活动睇嚟似不受到限制，但从中国近年频频强化佢嘅军事设施部署嚟睇，南中国海喺未来变成一座中国湖，绝非系讲紧笑话噶。巴通巴寇系咁样讲。
The intentions of Chin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ave really been to essentially dominate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outh China Sea.
话中国从一开始就意图实际主宰同埋有效去控制南中国海同埋东中国海，佢之后将尝试将呢一种主导地位扩大到呢两个海域嘅周边范围。我哋喺过去十年中所睇得到嘅，特别是好似他们建造人工岛，他们实际增加他们的海上活动及存在部署各种的武器、雷达和感应器等方式，都确实是为了实现对这个广阔的区域内所有活动的控制。所以有关南中国海恐怕成为中国湖的想法，很不幸地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庭与菲律宾专家的看法仍然大相径庭。宋中庭是这样说的，
签不下来的话，美国等域外国家就可以不断地深入南海。
他说中国并没有妨碍任何国家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自由穿越、自由飞行，但是南海九段线内的岛礁主权是中国的，这个地方不能够肆意的去抵近侦察，这样其他更多的水路都是畅通无阻，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湖的概念。宋中庭仲话，正系美国同埋日本等域外国家持续对于南中国海进行干涉，先至导致中国至今仍然冇办法同东盟敲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呢个可能会成为南中国海未来不利嘅变数。佢话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签唔到落嚟嘅话，美国等域外国家就可以不断咁深入南中国海，喺南海制造各种各样嘅矛盾，甚至要分裂瓦解东盟某些国家来对抗中国，这个就是在到南海制造太多的不稳定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今年前八个月的出口增幅较往年收窄，特别是受到中国疫情防控、清零政策及极端天气、海外需求减弱等多重因素，中国八月份的外贸增长趋势急剧减速。然而中国的光伏产业却出口成绩亮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91.2%，其中對歐洲的出口增長高達138%， 由於烏克蘭戰事導致歐洲能源價格上漲，歐洲對光伏產業需求旺盛，生產太陽能電池板的原材料多徵，價格亦都持續走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中國海關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八個月中國太陽能電池出口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 91.2%，其中對歐洲的出口增長高達 138%。 由於烏克蘭戰事導致歐洲能源價格上漲，歐洲對光伏產業需求旺盛，生產太陽能電池板的原材料多徵，值價格亦都持續走高。中國光伏產業十年以來取得的快速增長，全球光伏組件生產中心已經由歐美轉移到中國。目前中國是世界光伏產業第一大國，歐洲是中國光伏產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新興國家印度和巴西同樣擁有旺盛的市場需求。歐洲國家產能有限，能源轉型過程中對於中國光伏產品的依賴已經提上到去歐盟的議事日程。歐洲光伏製造業回流的呼聲同時出現。烏克蘭危機引發的能源價格上漲，促使到歐洲考慮能源的多元化。分析認為，能源危機是促使到歐洲加快推進能源轉型進程的契機。歐洲計劃到了2030年停止使用俄羅斯天然氣，四成以上電力將來源於可再生資源。歐盟成員國正在努力提高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的市場份額，使之成為未來電力的重要來源。光伏產業諮詢機構 InfoLink 分析師方思純表示，高昂電價影響到一些歐洲光伏工廠暫停生產，調降負荷的能力，光伏供應鏈的生產移動率並沒有達到滿產。而歐洲亦都為了應對目前的困境，今年對光伏的需求十分看好。InfoLink 預計今年歐洲的光伏組件需求上看70至85吉瓦。德國 IFO 經濟研究所、慕尼克大學萊布尼茲經濟研究所海倫皮特爾教授介紹話，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公眾對可再生能源的接受度再次提高，這個不單只涉及到氣候變化因素，還涉及到能源安全問題。海倫皮特爾表示，大眾正在思考加速能源轉型時會考慮到它的利弊，好處就是更高的接受度、更佳的競爭力，歐盟亦都更加強調。例如德國正在加速創造條件令到光伏產品應用過程更快，確實亦都有弊端的，特別是財政因素，還有公眾的接受到個人接受自家安裝設施的問題。海倫皮特爾提到德國的一種現象，例如大眾接受風力發電的理念，但又不喜歡風力發電設備在自家附近。另外當人不知道未來的回報時候，投資可能就會更加謹慎和猶豫了。當然當化石燃料能源變得昂貴的時候，可再生能源就更加具有競爭力。各個國家為了實現減排目標，均在大力發展光伏發電。當前全球光伏產能主要集中在中國，分析認為這將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產品的依賴。國際能源組織的報告顯示，中國佔太陽能電池板關鍵生產步驟的份額已經超過了成八成，預計到了2025年，一些特定關鍵組件所佔的份額將會超過九成半。該數據已經引發了分析人士的警覺。分析人士指出，歐洲發展光伏製造業的步伐遠遠慢過中國。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歐盟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當中，有七成半就是來自中國。目前，中國的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設備產能已經領先全球市場，並且全面控制供應鏈。國際能源組織報告顯示，截至到2021年，中國擁有全球 79% 的多晶值產能，佔全球晶圓製造的 97%， 并生产了全球 85% 的太阳能电池。欧洲和北美对太阳能电池板的总需求量超过了全球的三分之一。这两个地区在实际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所有阶段，欧洲和北美平均都各占不到 3%。 德国密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布朗介绍说，欧盟领导人对乌克兰战争做出迅速的反应，在应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问题上推出新战略，但是这个并没有显示出欧洲能源安全的一大弱点。为此，欧盟制定了名为 Repower EU 的计划，目标就是2025年将达到320吉瓦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030年增加到600吉瓦。目前欧洲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为160吉瓦。欧洲及北美两大市场目前严重依赖中国的光伏产品进口，欧洲本土制造能力远远不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量。欧洲和北美国家开始意识到依赖中国产品并非长久之计，因此正积极寻求供应链本地化的方案。亚历山大·布朗指出，欧洲大量依赖进口中国光伏产品已经引起了欧洲政界的关注，这个被认为是一种安全上的风险，尽管不像网络安全威胁那样威胁到欧洲的基础设施，中国可能会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作为撼动欧洲的杠杆，这个确实是一种供应链的风险，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产业带来高昂代价。未来无论是什么原因，一旦中国的进口切断，那就会为欧洲企业带来高昂代价，并将潜在减缓欧洲太阳能设施的安装。立陶宛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Solitech 的行政总裁尤里乌斯萨卡卢斯卡斯在光伏行业杂志 PV Magazine 撰文，表达了欧洲严重依赖中国光伏产品的忧虑。文章指出，从中国入口产品有可能会受到新一轮的病毒和物流混乱的影响，还有政治争端，正如立陶宛所经历的一样。文章指出，欧盟太阳能战略具体如何实施应该仔细去思考，欧盟委员会如何向成员国分配发展光伏的资金尚不明确，只有长期对生产给予有竞争力的财政支持，欧洲的光伏产品才会恢复，只有建立大规模的产能经济上才可行。欧盟已经树立了在欧洲重建光伏产业的战略目标，不计代价，因为这个具有经济战略的重要性。欧洲企业不可能在价格上和亚洲企业竞争，生产厂家需要思考可持续创新的长期解决方案。亚历山大·布朗认为，中国短期内主导市场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会继续大量入口廉价的中国光伏产品，同时加快推广再生能源进程。从中长期来看，欧洲有减少依赖中国的措施，包括欧洲自建产能，还有欧盟的欧洲太阳能倡议。然而欧洲完全脱离中国供应商是不是太过可能的，至少可以建立一定程度的弹性，然后建立替代供应链。欧盟委员会这个星期正式批准成立光伏产业联盟，该组织包括整个有关光伏产业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旨在扩大创新太阳能光伏产品和组件制造技术，加速欧盟太阳能部署，并提高欧盟能源系统的弹性。方思纯表示，市场持续有生产厂家收集与了解非中国制造的海外供应能力，欧洲人力电费等生产成本高昂，而且电池片设备投资成本高，如何去降低成本将会是一大考验。欧洲政策目标将会在2025年之前在欧洲本土形成20吉瓦直片电池组件产能的聚落，建议目前有确定的扩产计划仅有少数厂家已有开始部署，实际设备订单仍然尚未见落地。欧洲本土制造如果要有起色，仍需要看看欧盟今后是否有相关的支持政策。相比欧洲光伏产品，中国产品在价格上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亚历山大·布朗认为，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可以加强欧洲产品的竞争力，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违反众多联合国决议，继续发展并且发射弹道导弹。2022年1月1号到10月12号，平壤发射了43枚的弹道导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明显违背多个安理会决议。他说，这个包括飞越日本的一个危险以及破坏稳定的据报远程弹道导弹，平壤显然感到胆气十足。
Multiple member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have reported the DPRK is reconstituting
the nuclear test sit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7th anniversary. 飞越特表示，很多成员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报告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重组其核试验场地，准备进行第七次的核试验。金正恩呼吁要最高快速感推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代表说，不幸的是金正恩似乎正在随心所欲。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13 council members have joined us in condemning
these unlawful actions. 他说，今年开始以来，安理会13个成员国同我们一起谴责这些非法行动，投票支持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付出真正代价，阻碍他大规模杀伤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的发展。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但是安理会两个成员国俄罗斯和中国刻意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多次挑衅寻找藉口，阻止更新制裁制度的每一个努力。他在强调继续团结的重要性的时候表示，我们依然能够团结起来，就好像我们近年来对北韩挑衅作出的一致反应一样。他说，我们能够亦都必须要再次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行为统一发声，共同支持全球不扩散制度，这个意味着全面履行现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决议，这个亦都意味着采取维持制裁的努力，这个意味着寻求一个决议案处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未来逃避制裁的活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师说，事实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试验能够威胁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能力，一言以蔽之，它威胁我们所有国家以及集体的安全，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国都有保护国际和平以及安全的巨大责任。它说，所以让我们尽责吧，让我们遵守这项承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